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纽约时报说张声明引爆了习近平和张幼霞的决裂啊。第二是阿卡迪亚市长王爱玲充当中共代理人受审。第三个是中国大学科研造假蔚然成风。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1号直播2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加州洛杉矶县阿卡迪亚市的市长王爱玲5月11号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出庭受审。洛杉矶联邦检察官指控王爱玲担任中国非法代理人，王爱玲当庭认罪，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认罪协议指出，王爱玲承认从2020年到2022年受中国官员控制，在美国设立虚假的新闻网站，传播中国官方的宣传内容。王爱玲现年58岁，她出生于中国，后来移民美国。2022年11月当选阿卡迪亚市的议员。阿卡迪亚市采取轮值市长的制度，市长由市议会成员轮流担任这个市长。那么王爱玲是在今年的2月开始担任阿卡迪亚市的市长。法庭文件显示，王爱玲当时和当时的未婚夫孙耀宁共同运营一个新闻网站，叫美国新闻中心。这个网站对外宣称是面向华裔美国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是按照中国政府的指令发布有利于中国的宣传内容。王爱玲和孙耀宁还向中方汇报文章浏览量的情况，中方负责人特别赞赏其中一篇宣传文章的浏览量很高。王爱玲回复说：“谢谢领导。”洛杉矶检方指出，中国政府还计划把王爱玲培养成美国地方政治的明星，进一步的推动中国在加州的利益。美国检方2024年起诉孙耀宁，罪名同样是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孙耀宁今年2月被判有期徒刑4年。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同济大学5月6号通报，因为学术不端行为，免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王平的职务，并解除论文第一作者金佳丽的聘用关系。事件起源于4月9号，有个科技博主叫耿同学讲故事，这耿同学讲故事这个博主的名称，那他就举报，耿同学举报，公开举报王平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杂志上的论文造假，涉嫌造假。耿同学指出，王平团队论文的实验数据存在大量的人为加工，包括复制粘贴、修改图片，甚至直接通过加减乘除来调整数据，造假手法相当粗糙，就他连数据生存语都不用，直接就往上贴。那么王平团队这篇论文发表在去年1月，论文的第一作者叫金佳丽，是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是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王平。同济大学认定王平团队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实验记录不规范，王平作为通讯作者没有尽到审核数据真实性和实验可重复性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已经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0万的资助。那么这篇论文此前多次被人质疑图片造假。那么这次学术造假风波还在继续，除了同济大学，耿同学最近连续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陈全，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副院长邝栋明和中山大学杰青康铁邦，那么涉及自然和子刊论文的数据造假、图片复用和实验造假。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成立了调查组，启动调查程序。 问题来了。你看一下，这就是中国最顶尖的大学。那么中国这些顶尖大学数据造假，论文造假，那也就是说中国的生命科技到底有多少真实的科研成果呢？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红星新闻报道，中国探寻博主陈勇三月下旬曾经搭乘后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红地乌斯号游轮啊，这个他坐过这个红地乌斯号游轮。那么陈勇呢，五月八号呢就主动和四川省宜宾市，他回去了啊，疾控中心啊，他回来以后呢就主动跟他联系，他想确认我有没有风险情况。宜宾疾控中心当时就跟他讲说，你不需要强制隔离，也不需要特殊处理，因为你呢目前没有症状啊，同时我们也没办法检测你是不是携带了这个汉他病毒。消息传出之后，这个陈勇就把他的情况如实的在网上一发，消息一传出，中国网络就差不多就炸了啊！那网民就说，难道一定要等到出了事儿你才开始处理吗？这个舆情一发酵，宜宾疾控中心5月9号赶紧就再发帖通报说，陈勇3月31号下的船，邮轮第一例病例是4月1号登船，双方没有时空交集。那么宜宾市疾控中心还说，已经对陈勇和他的家属进行了采样检测，汉他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阴性。那路透社报道说，红地乌斯号邮轮的云宁公司正在追踪3月20号以来所有乘客和船员，那陈勇其实就在追踪的范围之内。那么外界担忧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汉他病毒潜伏期有最长是42天啊，邮轮上的第一位死者是4月6号出现症状，那么延迟到4月11号死亡，理论上这第一位感染的这个感染者，他的感染时间啊，这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3月初，这是第一。第二，目前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源头。那汉他病毒通常是通过老鼠传播，那如果病毒源头来自船上的鼠类，就算你不是同一批乘客，也不能排除感染的风险，因为你在船上啊。那么就即便是第一名死者在登船之前已经感染，也需要按照最坏的情况进行风险管理，而不是直接排除风险。那邮轮公司和公共卫生部门对3月20号之后搭乘这个红迪乌斯号的乘客和船员提供的健康建议是，每天检测体温，持续的自我观察42天，减少社交活动，并且在出现症状之后立刻报告。那主动追踪、持续观察和风险提示才是标准的公共卫生应对方式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底特律新闻报报道，美国司法部5月9号在密西根州东区联邦法院起诉前密西根大学的中国学者王川，理由是王川在2023年离开美国时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做了虚假陈述，隐瞒了他参与中国军工产品研发的经历。王川现在37岁，毕业于北航，那么2012年持访问学者的签证去密西根大学从事航空研究啊。那么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王川回国后成为中国天巡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技术官，为解放军研发无人机和智能装备。王川在2023年再次入境美国，2023年8月准备从底特律机场飞回上海，美国海关人员对王川进行了问询， 王川说他从来没有参与过解放军军工产品的生产。美国检方认为这个说法属于虚假陈述。底特律新闻报没有说明王川目前是否仍然在美国，但是中国经济日报2025年4月19号刊登报道，报道题为开拓工业级无人机新蓝海。这篇报道采访了天巡公司董事长王川，说明王川已经返回了中国。那么这起案件就会出现缺席审判，不过只要起诉有效，美国法院通常还是会签发逮捕令，王川以后进入美国或者是进入和美国有司法合作关系的国家，就会面临拘留或者引渡的风险。那么这类案件再次反映出很多中国人在被海关问询的时候，他经常会选择对自己比较有利的陈述，而这些陈述一旦不符合事实，他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小心，实事求是非常重要啊。第五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阿联酋已经秘密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袭击。虽然阿联酋至今没有公开承认，但袭击行动持续了几个星期。美国政府对阿联酋参与行动知情，但并不反对。那从三月中旬开始，多起针对伊朗境内目标的袭击发生之后，外界就开始怀疑阿联酋已经秘密参战。伊朗战争爆发后，伊朗大规模的打击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机场和人口中心，希望通过制造经济压力，迫使海湾国家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压。阿联酋成为伊朗重点攻击的目标，伊朗累计向阿联酋发射超过2800枚导弹和无人机，规模甚至超过了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规模。连续袭击重创阿联酋的航空、旅游、房地产市场，不少企业开始停薪留职和裁员。那么这些袭击彻底改变了阿联酋对伊朗的态度。过去很多年，阿联酋一直和美国伊朗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呢就和美国搞好关系，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另外一方面又维持和伊朗的贸易关系。那而且迪拜长期是伊朗绕开西方制裁的一个中转站，但是现在阿联酋把伊朗视为一个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和经济的流氓国家。阿联酋成为海湾国家中对伊朗态度最强硬的国家之一。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5月1号发布的报告指出，香港正在成为伊朗规避国际制裁的重要通道。报告强调，香港的航运、金融和贸易体系正在协助伊朗出售石油、转移资金、采购武器零部件，甚至扩大伊朗国内的监控系统。报告强调，很多香港公司的邮轮长期帮助伊朗运输引制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被卖到中国，而交易过程中香港的银行账户负责资金流转，替伊朗洗白收入。报告点名香港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都因为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规定被美国罚款几十亿美元。从2020年以来，至少有95家香港实体因为协助伊朗石油贸易和规避制裁遭到美国制裁。美国财政部统计2024年就有48亿美元和伊朗有关的地下金融交易通过香港的账户流动。报告强调，香港是伊朗武器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很多香港公司负责转运无人机发动机、导弹制导零件以及伊朗核计划所需要的设备。这些零件不少来自西方国家，但是经过香港转口之后最终流入伊朗。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大量出现在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当中。报告特别提到华为， 报告指出，华为利用香港注册的子公司新通技术，向伊朗提供通讯和监控设备，帮助伊朗识别、追踪和打压抗议的民众。知道那个谁啊？孟，华为的孟什么鬼？我想，就是因为和伊朗交易啊。孟小舟，孟晚舟就是因为帮助伊朗交易，所以才美国才会抓他呢。结果加拿大帮了美国，就得罪了中国。第七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5月11号发生随机枪击事件，一名男子手持步枪朝路上的车辆随机开火，有12辆汽车被子弹击中，有两名男性司机生命垂危。这名枪手叫泰勒·布朗，现年46岁，他居住在波士顿，案发时处于假释或者缓刑状态。消息人士透露，布朗的假释官当天担心布朗精神状态异常，准备和他见面。波士顿警方前往布朗驻地寻找他，没有找到。枪击发生地点位于剑桥市纪念大道，纪念大道位于哈佛大学和 MIT 之间，就也是这个紧邻着查尔斯河，人口非常的密集。事发时间是下午一点左右，当时现场不仅有大量的车辆经过，有骑自行车的人，有行人，河面上还有人在划船。目击者说，布朗一边在马路中央行走，一边随机朝车辆开枪。现场枪声密集，有人弃车逃跑，也有人直接躲到汽车底下避弹。有居民说，榴弹击碎了他家阳台的玻璃门，子弹差几英寸就打中了屋内的人。一名州警察和一名平民和布朗交火，布朗四肢中枪，随后被送往波士顿的医院。这名协助警方的平民是以前曾经担任海军陆战队员，当时他合法持有枪支。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泰国警方5月9号宣布起诉5名涉嫌参与非法军火交易的嫌疑人。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是中国公民叫孙明晨啊。警方在孙明成家中查获大量的军用级武器，包括两支 M16 突击步枪、一支手枪、几百发子弹以及俄制手榴弹、鬼雷、电雷管和五公斤C4 炸药。被起诉的五个人，其中包括两名现役的海军士官、一名退役的海军军士长、一家设计厂的老板，还有一名中间人。警方指控他们非法持有和出售军用武器。警方调查发现，孙明晨通过设计厂老板叫卡钦和另外一名中间人詹龙，向泰国军官购买 M16 步枪和其他武器。孙明晨分别向两人汇款 2.8 万美元，由他们负责联系军方的渠道。孙明晨同时持有中国护照和柬埔寨护照，并拥有泰国长期居留的签证。警方表示，孙明晨2022年到2026年多次往返泰国和柬埔寨。泰国警方在孙明晨住所内发现他参与柬埔寨特种部队射击和投掷手榴弹训练的视频。案件曝光后，泰国政府高度紧张，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警方扩大调查，追查所有关联人员，并把案件列为国家安全案件处理。警方表示，孙明晨5月8号被捕之后，一直拒绝配合调查，不提供口供，也拒绝进食，只喝水。那么目前孙明晨被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军用武器，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0年。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 菲律宾众议院5月11号通过对副总统萨拉的弹劾案。就在弹劾案表决前几个小时，萨拉的盟友突然掌控了参议院，就让弹劾案的走向出现了逆转。萨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萨拉今年2月宣布将会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分析认为，这场弹劾案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菲律宾下轮总统大选的前哨战。这次弹劾，萨拉面临四项指控，包括滥用公款、贿赂官员、威胁刺杀总统小马克思，以及拥有巨额不明来源的财产。萨拉否认所有的指控，并指责执政阵营借弹劾打击政治对手。按照菲律宾的法律，只有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并获得32议员支持，弹劾才算成立。那就在众议院表决的当天，菲律宾参议院突然改选，改组选举领导层。13名参议员投票支持更换议长。曾经在杜特尔特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的卡耶塔诺当选新的议长。那这个结果意味着杜特尔特家族重新掌控了参议院的主导权。所以就在弹劾案弹劾案虽然已经送到了参议院，但随着参议院权力结构的变化，萨拉最终被定罪，解除职务的可能性明显的下降。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住宅年化成交量402万套，环比增长 0.2%， 同比基本持平。数据说明美国住宅成交量依旧非常的低迷。那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指出，美国房地产市场2022年开始低迷了三年多，原有两点，低高利率。今年2月底，美国30年抵押贷款利率一度跌破了 6%， 市场原本是期望今年春季房地产开始成交兴旺。那么随着住宅成交量会上升，但是由于伊朗战争推高了国际油价，带动房地产利率重新上升，所以上个星期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已经回升到了 6.37%。这是第一。第二，库存依然偏低，即便是销售放缓，房价降价仍然非常有限，所以它成交不旺。房地产经纪人和贷款机构都预计今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会继续低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纽约时报说，张声明引爆了习近平和张又侠的决裂，这是一个很新的角度啊。因为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存在感很低啊，没有人会把注意力放到他身上，因为他是一个政工干部啊，所以结果《纽约时报》把他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纽约时报》发表记者楚百亮长篇调查报道，题目是《习近平是如何对解放军将领、解放军领导层失去信任的》。那么《纽约时报》的报道系统的披露了习近平过去十多年如何一步步的重新塑造解放军，又如何逐渐对这支自己亲自打造的军队失去了信任。报道认为，习近平和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全面掌控逐渐演变到今天的全面猜疑，而这种变化本身正在成为中共内部最敏感最危险的权力问题之一。那么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一个细节把这种变化彻底的暴露出来。全国人大会议以往开幕的时候呢，中国官方的电视台都会播出一些 解放军高级将领开会的画面啊，你至少能够看到四十位高级将领坐在会场里啊。那个时候解放军高层呈现出完整稳定的权力结构，但是到了今年，人大会议的会场里只剩下了寥寥几名将领，40多人剩下了几个人啊。那过去两年，解放军大批高级将领被调查、免职、消失或者是失踪啊，包括火箭军、总装备发展部、军工系统，还有中央军委啊，中央军委的大量的核心人物。习近平后来在讲话中罕见的公开警告军队，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纽约时报指出，二心这个词儿在中共政治语言里相当严重，通常意味着最高领导人已经开始怀疑这个部队内部存在政治不忠。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寇建文说，二心来自中国古代帝王防范武将叛变的典籍，而习近平公开使用这个词儿，说明他现在已经不再相信他亲手提拔的军队高层，而且更关键的是，这支部队就是习近平自己打造出来。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第一个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谁控制军队。在习近平看来，胡锦涛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掌握军队。纽约时报回顾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北京期间，网上疯传中国隐形战机试飞的消息，盖茨在见胡锦涛的时候就讲起这个事情，胡锦涛好像毫不知情盖茨后来说胡锦涛看起来对隐形战机试飞感到很意外，说这件事情对习近平刺激很大。布鲁金斯大学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卡尔佛说，他说当时很多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军队正在形成自己的体系，甚至出现了不完全听党指挥的倾向所以呢，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开始要夺回军权。2014年习近平专门把几百名高级将领招到哪里，招到福建古田开会。古田在中共党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毛泽东1929年在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那么习近平当时实际上在重新的强调一句话，就是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是党的军队，更是最高领导人的军队。这就是习近平跟这些解放军的将领强调的，是党卫军，领导人的卫军那纽约时报披露，纽约时报拿到了习近平当时的讲话内容纽约时报指出，习近平在古田会议上公开承认，他接手的是一支严重腐败、纪律松散、思想混乱的军队意思就是胡锦涛交到他手里的解放军严重腐败、纪律松散、思想混乱他说军队内部存在着信仰动摇、裙带关系、弄虚作假、抗令不从的问题。他举例说，他说有些军事演习完全造假那么甚至这个有解放军士兵训练的时候拿铁锹和木棍代替枪械所以在习近平眼里，这种问题不仅仅是腐败问题，而是政权安全的问题。而习近平始终相信一个政权最后崩溃往往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是因为军队不忠诚所以纽约时报指出，习近平长期研究苏联解体和中东政权崩溃的案例，他尤其警惕社会危机爆发的时候军队是否愿意替政权开枪。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他一边推动军队的现代化，一边不断地强化军队的政治忠诚。习近平大规模地推动军改， 取消了七大战区、七大军区，建立了一个战区体系，扩张海军，扩张火箭军，扩张核武器啊。那么推动联合作战体系，建航母，建这个建造这个超高音速导弹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啊。与此同时，习近平又全面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把所有的军权进一步的集中在他自己手里。《纽约时报》指出，习近平一直相信他自己能够建立一支既现代化又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军队，而张幼侠就是习近平最信任的核心执行者之一。那张幼侠出身是红二代，军人家庭，张幼侠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曾经并肩作战，也不是并肩作战，就他上下级吧，并肩作战有点不大，因为言过其实。张幼侠本人参加过1979年的中越战争，他是解放军现在少数真的打过仗的高级将领。那习近平不仅让张幼侠进入中央军委当副主席，那么还什么呢？还让他那个啥，还让他连任啊。《纽约时报》指出，到2018年前后，习近平一度认为他自己的军改已经成功了，他甚至公开说这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挽救了军队啊。到2022年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他又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当时张幼侠应该退休啊，张幼侠已经72岁了，结果习近平让他继续当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当军委副主席基本上是最高军事指挥官了，因为何卫东是政工干部，只有张幼侠是军事指挥官啊。那么习近平就公开提出一个目标，要求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具备重大作战能力的突破，也就是说能够武统台湾，你得具备这个能力啊。但是真正的危机很快就出现啊。2023年习近平突然撤换了火箭军的司令、副司令和大批高级军官，随后国防部长也被突然免职，整个过程没有公开解释。火箭军恰恰是习近平最重视、投入资源最多的战略部队，他掌握中国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体系，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开始怀疑他自己最核心、最信任的军队系统内部出了严重的问题，接着整个军队的清洗迅速的扩大。过去两年，那么几十名高级将领被调查、撤职甚至消失，很多人原本就是习近平自己提拔上来的军官啊，而整场清洗也逐渐的从反腐败演变成了什么呢？查忠诚，成不成，忠不忠诚。《纽约时报》说，习近平现在越来越担心不只是贪腐的问题，而是部队内部是否真正的忠于他自己。负责这场清洗的人是谁呢？就是张声明。张声明就是长期政治工作啊，他政委出身，政工干部，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实战经验，他也不负责军队军事，也不负责军事工作，他主要是负责军纪委啊，他是负责军纪委的系统。那么报道认为，张声明的崛起本身就说明习近平现在越来越重视红的问题，而不是专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忠诚已经开始压倒了专业的作战能力。报道说，真正引爆习近平和张幼侠决裂的，就是因为什么？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啊。他说，习近平呢，准备进一步的提拔张声明啊，让他进入中央军委更高层级，也就军委副主席，想提拔他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强烈反对。张幼侠认为，让纪委官员 进入这个军队最高指挥层，会破坏解放军作为专业作战力量的形象，对整个解放军的士气不利。结果习近平站在张声明那边，今年1月张玉霞被撤职，随后中国军报公开指责张玉霞严重破坏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那纽约时报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习近平现在已经怀疑连他自己过去信任的军队中的核心都不可靠，而这种不信任正在重新塑造整个解放军。那么今年4月份习近平在部队搞了一个干训班，启动新一轮的思想整风，他亲自给干训班讲话，要求军队继续进行革命性的锻造，然后电视画面是习近平在那讲话，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低头写笔记，坐在习近平身边的就是张声明，他就意味着习近平对军队的治理逻辑已经越来越接近毛泽东时代，就是军队首先必须绝对忠诚，其次才是能不能打仗。这也暴露了习近平今天面临的最大的矛盾，他一方面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和美国竞争能够打现代战争的军队，另外一方面他又越来越害怕，怕这支拥有现代武器掌握巨大资源的军队最终不完全忠于自己，他不麻烦大了。所以呢，今天的习近平实际上他正在不断的强化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同时又不断的削弱军队内部真正具有独立作战能力和实战经验的人。所以这场清洗，文章说这场清洗走到今天已经不再只是反腐败的问题了，它本质上是习近平对军队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所以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提拔张声明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搞大清洗，但是张玉霞认为提拔这张声明这种政工干部会影响战斗力，所以实际上呢，张玉霞忤逆了习近平的战略方针，所以被拿下。这篇报道大体上就是讲的是这个。那这里面有几个基本的事实，我捋一下，给大家捋一下啊。第一，习近平不信任军队，当然主要是高级将领，军队的高级将领，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跟张玉霞翻脸，那么最后习近平抓了张玉霞，背后是因为张声明，也就是说张声明跟张玉霞之间应该有事儿，这是第二。第三，习近平对军队的大清洗之前也有报道，说是张幼霞清洗了大部分的31军系统的将领，你否则没办法解释习近平为什么要清洗何卫东跟苗华，这是第三。第四，习近平尽管抓了张幼霞，但是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他仍然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正在重新塑造解放军，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解放军现在仍然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也就意味着解放军跟习近平之间仍然有事儿。这是第四。第五，过去两年这个解放军被清洗的将军已经过百，而且清洗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这篇报道有它可取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脉络，脉络就是习近平跟解放军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因为实际上2015年习近平推动的军改实际上是解放军的一个再造，也就是说2016年解放军军改完成之后，理论上来说 当时的解放军，其实当时解放军跟现在都是同一支军队，其实就是习近平缔造的。他这重新差不多算是脱胎换骨，所以当时习近平还是踌躇满志的，踌躇满志的。但是实际上到事情的发展到现在，你简直无法想象，无法想象。为啥？习近平再造了解放军，解放军的腐败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并没有，一抓一大片，腐败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派系问题解决了吗？并没有，然后解放军有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也没有，那你解决啥问题？这十年下来啥都没干，就是基本上叫什么？这叫归零，基本上这个动作归零。所以实际上我们目前看到的结果是对习近平2015年军改的一个彻底的否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华尔街日报特派员魏玲玲5月10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科技辉煌，军事实力雄厚，经济团糟。这篇报道也很有说头，很有看头。基本上我们其实过去一直也在报道这件事情，就是习近平执政13年之后，中国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在大力的发展军事实力，大力的发展它的科技，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失衡，房地产崩溃，消费低迷，就业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经济压力。魏玲玲这篇报道很长，他说过去十多年中国军队持续扩张，那么中国制造业已经主导了全球工业的生产，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半导体等领域正在迅速的逼近硅谷，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越来越沉重，房地产危机蒸发了几万亿美元的财富，大量的家庭财产缩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降，就业市场越来越悲观。而这种反差反映出习近平已经把国家安全和国家力量放在经济增长之上。然后呢，他讲了一大堆中国向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车投入了几千亿美元的财政资金，但是就是不肯改善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产阶级的结构性改革，就不愿意干。报道说这一切都服务于习近平提出的民族复兴战略。那么这个战略的核心不是消费，是工业能力，是科技能力，是军事力量。文章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西安的例子，说西安去年财政支出削减了什么呢？削减了道路维护，甚至削减了法院的运行的支出，但是科技支出增长80%。而且由于西安的财政恶化，它的中小学教育支出降低了超过10%，但是这个地方武装力量获得额外的拨款。那么他又举个例子，佛山曾经是中国制造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佛山最有名的三样东西，一个是陶瓷，一个是家具，一个是家电，都在佛山非常有很大的产业集群。那曾经有过一个口号，佛山有一个口号叫有家的地方就有佛山制造。所以佛山的工业很厉害，佛山那些门窗，那门窗佛山基本上佛山垄断中国的门窗。现在佛山什么情况？大量的厂房空置，到处在出租招租，当地居民说整个的佛山弥漫着危机感。当地政府，佛山市政府要求把佛山转型成为机器人产业中心， 但是基建产业规模太小，它填补不了传统制造业衰退留下的缺口。那基本上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把经济增长作为核心目标，习近平时代就变了啊，政治变成了核心目标。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说，习近平可以为了政治目标牺牲经济，但绝不会为了经济发展牺牲政治控制啊。那今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几乎没有提到经济，他重点强调中国综合国力达到新的高度，他特别提到航母，他提到机器人啊，提到科技和军事的成果。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军费翻倍啊，但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增长了 1% 啊。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投入正在巩固中国制造业的地位啊，但是问题是这些产业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它没办法替代房地产形成的大规模投资和消费啊，所以房地产一崩盘，工作岗位消失，居民财富缩水，消费信心受损，所以中国就更加依赖出口啊。荣鼎集团估计房地产跟建筑行业在 GDP 的占比2023年 6%， 现在去年 11%。 那与此同时呢，锂电池、机器人，中国有六大战略产业，比如电动车，它在 GDP 的占比从 5.5% 上升到 6.3%。房地产跟建筑是 16% 跌到 11% 啊，是 16% 我看一下啊， 16% 跌到 11%， 但是六大战略产业从 5.5 上升到 6.3， 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的薪资生产力没办法填补房地产崩塌、房地产泡沫破裂留下的巨大的缺口。但是中国继续向战略产业投资啊，但是这个投资会进一步的推高中国债务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中国政府用于产业政策的补贴，财政补贴占到中国 GDP 的占比达到 2% 啊，就是中国政府拿出财政补贴来刺激他想要的产业，我们叫产业政策啊，占到 GDP 的 2%， 相当可怕啊。但是呢，佛山呢现在是大量的工厂倒闭，工人大规模的失业啊，佛山市政府还在努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啊。那佛山市政府明年想办法要让机器人产业实现30亿美元的产值，但是30亿美元的产值还不到佛山2023年工业总产值的 1%。 所以魏玲玲引用人民银行的一位顾问的话说，他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对物的投资太多，对人的投资太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说法，因为人民没有权利，独裁者可以独断专行。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么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刘小亮，谢谢。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早日破百万订阅，谢谢你，承你吉言啊。好，情绪，中共从建军到现在一直奉行枪杆子和笔杆子控制着整个中国。枪杆子、笔杆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字，什么字？刀把子啊，刀把子。 刀把子就是攻坚法，攻坚法是刀把子，枪杆子是军队，笔杆子是宣传，宣传是洗脑，枪杆子是战略性的守卫政权，然后刀把子就是不听话不服从就打服，就这意思。情况张忠勋和习仲勋，一个是司令一个是政委，算是并肩作战，他们在一个部队吗？我怎么没这印象呢？他们在一个部队吗？没有吧，我再查一下啊，抱歉啊，我不记得了。他们是在一个部队，情绪第二任期的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吧，越来越像迟暮的老人，多疑且封闭，不求新只求忠诚。中国的体制是独裁体制，所有的政策及经济都由一人主导。以习近平目前的状况来看，闭关锁国可能是为了自保。情况斯大林也是这样，把所有的能打仗的将军都清洗掉了，结果围在他身边的都是巴结的军官，就是马屁精啊，不是武官啊，都是政工干部。习近平现在唯一的副主席就是政工干部，没有军事官员，所以你看，指挥中国军队的一个是二百斤啊，啥都不会的二百斤，小学博士，另外是个政工干部。中央军委就这两个人，你说说看可怕不可怕？你觉得还能打仗吗？观点其实就是中共不在乎经济是否增长，而更在乎发展军工、国防力、战力，而这些才是巩固政权的重中之重。是的，是的。观点，中共和你讲大叙事，不敢细了和你讲，比如航天。成天吹着发了多少卫星火箭送太空人上宇宙，却永远不告诉你砸了多少钱，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上宇宙，但对于大部分老百姓一点帮助都没有。当然关老百姓啥事儿？你说有人卫星上天关老百姓啥事儿？情绪套个军中出来的人讲，军队靠的是过命情感，你都没和我过过命，为啥我舍生忘死？我为什么要为你拼命 ？OK， 情绪人心各异，他要一个忠于他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即便不断的清洗，要求绝对忠诚，除非是个人魅力让人折服。很简单，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还是那句话，解放军不是铁板一块，中共也不是铁板一块，你怎么让他绝对服从你，对吗？毛泽东当年也没有绝对服从啊，你看一下，要不你他整那些军队老军头干嘛，对吗？那些老干部全部都是军人，全部都是军人啊！共产党马上夺天下，全是军人啊！关键有种一群得了迟暮的老头在中南海谈治国理政的既视感。OK， 关键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说白了就是反习，而且不需要事实上有反习的行为和言论。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觉得你有反骨。 OK， 提问，中国国内16所高校70名2026年度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人员5月9日抵达平壤，请问这些人公派去朝鲜是不是中朝关系进一步升温的表现？那当然是啊，当然是。还有他们能学到啥？学到啥？那个有一个政局委员也是金日成大学，叫什么来着？哎呀，我这嘴边上，金日成大学毕业的，政局常委啊，政局常委， 温州火车他处理的，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啊，就是金日成大学的毕业的啊，不是现在才有，张德江，没错，张德江就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啊，所以你不是现在才发生啊，也就是说中共正在复归，对吗？啊，中共正在复归。提问：可以简单的分析美元人民币汇率最近走势背后的原因吗？资金外流和利息差的压力下，美联储又停止加息，为何人民币对美元如此强势？人民币的汇率基本上，大家记住两点，基本上人民币汇率是人民银行操控的结果，尤其是过去三五年啊，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操控和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第一条，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事情。第二条，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上的各种分析都是为人民银行保驾护航的，所以基本上，所以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如此强势？如此强势逻辑上并不成立啊！人民银行知道吗？当然知道。人民币的汇率和美元汇率倒挂，倒挂是什么概念？倒挂你还跑到六点几去？怎么可能？理论上根本不成立。但是它发生背后唯一的动力来自哪里？一定来自人民银行，不能来自别的。但是它终究是怎么来怎么去，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它违背了这个货币的基本面，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背后就是人民银行。情况：地方城投多年来都是通过财务报表造假进行各种融资，需要会计师事务所、评级机构、银行等全部配合造假，一旦开始化债，就会出现整个造假系统的混乱和崩溃，后果不堪设想。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因为你要让这个造假能够通行，能够有效，一定是一堆的人在配合你，否则怎么实现？又不是十块八块的，是以百亿为单位啊。情况：最近和一个在大学工作的朋友聊天，我说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国际上发展的特别迅猛，咱们是疲于应对，到处抄袭，而且我们的发展思路是防止民变，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追上世界的潮流呢？大学教育何去何从？这个朋友想了想说，没办法，现在也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提问：现在985学人工智能还怎么才能够跨越阶级？啥意思？985学人工智能的还怎么才能够跨越阶级呢？还是只能给中共打工？我不知道你的 point 是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怎么样跨越阶级？跨越阶级跟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我们没看到它有什么关系。你学了人工智能就跨越阶级了吗？好像不行吧。跨越阶级条件还是相当苛刻的。跨越阶级意味着你不断的要获取超过其他人。跨越阶级意味着什么？两条。第一个，你获得财富的速度要比其他人来得快得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仅要获得财富，你还要获得跨越阶级的地位，并且能够保住这些财富，不容易的啊。所以它是以10年为单位的进程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一个理工科博士 选择跳槽高校，你建议选择东北三东三省的北方211985的高校呢，还是选择经济好一点工资待遇好一点的广东二本呢？差别是北方的211985高校平台好，项目好，方便找项目资源，清闲，南方没有这些，但是工资收入高，相对繁忙。我基本上没有意见，为啥？不知道呀，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理工科的博士，我只知道这五个字，理工科博士这五个字。我怎么能够判断他到底应该去东北还是应该去广东？判断不了。他是什么人？他的性格怎么样？他的专业怎么样？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啥？啥都不知道，我怎么给他建议？理解吗？你只是讲条件，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呀？他倾向于什么？他只想要钱，他只要钱多一点。他家里困难，他希望多挣钱，那你必须去广东呗。你说我家里有的是钱，体制内我不在乎钱，我希望好的更好的能够有更好的平台，那你去东北呗。这个很容易判断呀，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取向，没办法给建议啊。所有的建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第一，你要知道是什么人；第二，你要知道什么事儿；第三，你要知道你有什么逻辑，就是有针对性的采取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你才能够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否则怎么能乱讲？不能乱讲的啊！提问朋友是魁北克人，在某连锁企业当 CEO， 他说他平时交流是英语。法语基本上用不上，但是加拿大想挤进公司高层，法语竟然是硬性要求。他魁北克，他当然要求啊。有晋升机会，面试都会问到法语程度，最后落选。最终是公司会法语的同事被提拔。请问王老师，这算不算歧视呢？算不算歧视？要看你怎么定义法语。这件事情就是在叫怎么说啊，在提拔的过程当中，法语是定义什么？是定义它的技能呢，还是定义它的背景？如果是定义背景，那就有歧视之嫌；如果定义的技能，那就没有歧视。啊，我要求你法语很好，你法语不好，那你就落选。这是从技能的角度出发。如果仅仅是从我觉得这个法语，这个人会讲法语，我觉得他挺不错的，那就有问题啊，不好说。现在啊，网友答：魁北克很多法国裔，那里主要是法语，所以被要求法语很正常。嗯，从企业的管理层来说，嗯，你的企业在魁北克，你有大量的员工是讲法语的，那理论上来说，你法语应该比较好，这样的话，你有需要跟员工交流的时候，你没有问题。你就像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他的法语很好，为啥？因为他是总理嘛。他讲完英语在这边接着讲法语，否则的话你怎么去领导大家？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合理性，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到底有没有歧视，要看他是从什么样的出发点去判断这件事情啊。情绪从2020年开始几乎每天听王老师的分享，现在面对被洗脑的亲人朋友，不再和他们讨论价值观，现在能在油管上听任何我想了解的资讯，听王老师的节目就戴耳机听，在亲人在家时我就听全英文的频道，反正他们也听不懂。 OK， 好，推荐每周新闻汇总和每周新闻评论， 周末上线啊，希望我们更新了新的封面，希望大家留意啊，那希望大家能够享用我们提供的新闻服务啊，欢迎大家去周末去关留意这两个产品的上线时间。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